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主持人方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我们一起来学习不同讲员的服事经验和专业素养，开拓我们的视野，坚定侍奉的心智，培育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使命门徒》中，您将听到跨代、跨界、跨文化的声音。在每一集中，董家华牧师会访问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一起探讨当代关键的议题。今天的受访嘉宾是台湾基督徒网红传道人乃哥，他以出其不意的方式直击往往被避而不谈的华人教会中的问题，带出新的视角。而作为新一代的传道人的他，如何解读教会传道人流失的危机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全球的华人教会其实今天都在面对青年流失的危机，教会的老化。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的年轻 YouTuber 乃哥，他不但是 YouTuber， 也是教会的青年传道。我们要聊一聊，到底在教会青年流失跟老化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回应，让不同世代之间能够有好的沟通，关系恢复，进而合一同工。乃哥你好。
嗨，大家好。
我第一次对乃哥有印象，是因为我在网络上 YouTube 啊闲逛的时候，很 random 的看到一个标题，那个标题
哪一个
叫《全世界最有钱的牧师以及他的超能力》。
哦，这个，好。
那是你什么时候录的？
那我其实我真的都不太记得了。
OK，
因为我已经录了200多个，其实我总共录了300多个影片了啦，公开的大概有200多个了。Okay. 对，
是，我是蛮惊讶，就是说怎么会有人用那么直白的标题来谈这个话题，而且坦白讲，我是一边听一边在想，所以你的立场到底是？
可是我觉得
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是娓娓道来，然后你去讲一个现象，但最后你会有一些你的评论跟看法跟观点。
嗯哼，
所以乃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整个旅程，以及为什么你开始在做这些 YouTuber 所做的事情？对，
好的，我其实从可以说青少年时期就很喜欢透过剪接影片的方式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互动吧，就是那种什么小学啦、国中啦，拍那种毕业影片。所以我对于拍影片这件事情，算是从很小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兴趣了。也有一点点的技术了、
okay.
那其实是上了可能大学研究所之后呢、嗯、开始帮教会做一些宣传的影片啊，回顾的影片、
嗯、
这样子走来才会有一个我后来踏上所谓的当 YouTuber 的这个旅程啦、
嗯、
但是我个人的、嗯、如果要讲到信仰的生命故事的话，我是二代基督徒，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嗯、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有呼召，觉得说我想要成为宣教士，去到很遥远的地方、
okay.
去一个我不会讲那边语言的地方去宣教、okay. 啊，那时候我住在美国、
嗯、所以在美国出生的。
对，我在美国出生的。
OK、
嗯、后来呢就还真的去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然后我不太会讲那个地方语言，就是台湾、嗯、因为小时候不太会讲中文嘛对、嗯、所以就是这两个轨道是这样子接在一起的，所以呢我后来成为了、嗯、应该说我现在已经是我自己教会的传道人、 然后我就用自己另外的时间也在经营网络上的一个身为基督徒的 YouTube 频道，这样。
我很好奇你自己这两个身份怎么拿捏，会有冲突吗？还是对你来讲是完全没有冲突的？
我自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因为其实你在网络上面看我的一些 YouTube 影片，我、除非是比如说刚刚牧师你讲到的那个影片啦，我就是故意把我的立场讲得很模糊、然后故意要把答案在最后公开，那个比较是、拍摄一个影片的技巧。不然的话，我在网络上面，我在 YouTube 上面影片当中，我显示出来的我的人格我的样子，其实就是我本人平常日常生活你认识我的那个样子。
是，所以你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美国出生，然后后来几岁的时候回到台湾？
我是10岁的时候搬到台湾来的。
OK， 那你是怎么样在台湾后来走上当传道人的这条路啊？
我其实在台湾到了之后功课很跟不上、所以呢前面2-3年的时间讲话也不太会讲，然后考卷发下来、课本发下来都不会，但是就是持续的为自己的课业祷告，然后爸爸妈妈也是陪伴我，所以到了最后就是功课有所谓的进步，进步到一个地步，后来就顺利考上国立的大学，念完研究所、然后就进了科技业了、当工程师。但是其实我从小、就真的是从我5岁那个想要去回应上帝，说我想用我的一生来服侍他，所谓的全职的呼召这件事情一直都在。只是埋藏在我的心里面深处，那我有一个自己的版本想说啊，不然的话我就去科技业啊，赚个10年15年啊，买车买房成家立业再来退休当牧师好。
我还以为你说要11奉献12奉献
就是全100%把自己的时间奉献上、可是想说先买好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就是进去科技业也待不到1年的时间，但就决定说、啊，其实这样这笔交易太不划算了，把我的青春岁月拿去换这个几百万台币不值得，我应该要拿我的青春的岁月拿来回应神，所以我就决定辞掉工作、来到教会开始全职的服侍。
OK， 那你是直接先去念神学院，对，还是先开始服侍然后才做神学的装备？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小的地方教会，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像比较大的宗派有一个很完整或者是很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一个进入教会全职侍奉的一个管道啦。那我的牧者们算是蛮信任我的，我在教会当了1年全时间的义工、不领薪水，然后又在教会当了1年的、算是工读生然后领一个小小的薪水、然后才被教会的牧者差派去念不是真正正统的神学院、只是一个在美国加州比尔强森、Bill Johnson 牧师他们的教会侍奉学校，去那边念了1年的时间，然后就回到自己的，
是那个伯特利什么超自然学院？
对对对，伯特利超自然侍奉学校。
OK，
然后回到台湾就在自己的母会当传道人了。
是是，诶，那你去那个超自然学院然后回来去做这个 YouTube 叫牧师和他的超能力这蛮有趣的。
对啊，我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影片。我其实会开始这个 YouTube 的频道、就是当我在加州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想说啊，我人都已经来到了美国、然后有机会可以听这些牧者的分享、我就想说不然的话就把我的在这边的学习记录下来，每一周拍一个影片把它上传、然后记录我在这边学习的东西。回到台湾之后呢，我就开始比较针对性的去看台湾的一些感觉大家会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主题性的去拍摄一些影片。所以像是最有钱的牧师啊，什么牧师有超能力啊、超自然现象啊，或者是像是之前一些台湾一些公投的一些议题，我就会稍微拿来当做我影片的主题。
是，诶，我很好奇你在做这些你不怕得罪人吗？
诶，完全就是我的意图
OK
你可以说我的意图就是要稍微冒犯到一些人、那冒犯到哪些人呢？就可能就看我拍的是什么主题啦、对，主要就是看我拍的是什么主题，就是我就是觉得要让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是不是基督徒也好对信仰感兴趣的人、对信仰不感兴趣甚至完全排斥基督教的人也好、他们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就能够稍微有一点轻轻的这样戳了他一下、让他觉得说这个怎么跟我 过去想的、过去听的跟过去的经验有所出入、为什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激起他们的兴趣、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接触到更广大的群众，对，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很另类啦。对，我真的知道。
是因为我在看你的影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的影片常常是直接把房间里的大象给指出来。可是一般来讲，教会牧者比如说我过去在牧会，我可能会考量到很多，比如说人啊，是关系啊，或者是要公开讲吗？还是私下讲就好？还是说这个是其实不用直接讲，人各有志，大家各做各的。可是我觉得你的影片好像就是会，也不是很 sarcastic，
不是很讽刺，
也不是用很努力用很讽刺的方式，就是你还是有建设性，可是但是又好像就是渐渐到位，就是你真的把东西给戳出来了。那所以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决定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第一个就是说你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第二个让大家对基督信仰可以有一些重新的反思或者认识，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背后的原因吗？
我其实在网络上面放的影片200多个嘛，200多个里面比较真的会刺激到别人的影片、
OK，
大概不到20个、也就是说 90% 的影片都是所谓的很普通很诚恳的跟大家分享说诶怎么样读圣经，或者是哦这是我的身为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或者是诶给你们看我拍的一个 vlog， 这是我去参加我们什么圣诞节活动的 vlog。 我其实有180个影片是这样子的影片、
okay.
但是演算法也好，观众也好，他们喜欢点的就是那种比较会就是刺激性的，例如我个人在 YouTube 上面点击次数最高的影片、
okay.
的影片的标题叫做这就是基督教讨人厌的原因，
OK，
这是一个影片的标题，
直接
它就是这么的刺激性。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本人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本人是比较愿意跟我身边我认识的人、尤其是我认识的人去所谓的 call them out、就是也不是说去多管闲事，也不是说去要督责别人、但是我是真的会很诚恳的，当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家人他们在做一些我觉得说哎、这样不好吧、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会跑去跟他说哎、这样不好吧，即便会冒犯到他、但是我很清楚我背后的动机，我背后的动机是诶我真的很爱我身边的这位亲朋好友、我希望他好，那我就会跟他说出我的观察、然后也问他说诶我这样讲会不会冒犯到你了、我这样子讲你同不同意、会不会是我误会了，但我背后的动机我是很清楚的、至少我在做这些影片的时候是这样子啦。所以即便我有些影片感觉会冒犯到很多的人，但在这个冒犯的后面，牧师刚有讲到说诶好像有个建设性的一个结论，其实我就是想要讲这个建设性的结论，我只是用一个比较会让人家前面30秒要能够吸到人家眼睛吸到人家耳朵的一个方式呈现它、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单纯是我的个性啦、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对，就是可能全世界的教会都这样，也有可能只有华人的教会这样但是就是我们常常房间里面已经挤了8只大象了、我们都还假装没有大象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不好吧，怎么可以一直去逃避不去面对，或者是说常常都是这些大象都没有被公开的讨论、都是私底下用八卦的方式，用在那边窃窃私语批评论断的方式被讲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不我觉得不能够这样，我觉得应该要让这些东西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拿出来、大家好好的正视它，来化解误会化解冲突，大概是这两个原因。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
现在在比如说我们网络上会有所谓酸民文化嘛，就是说大家看到一个现象，房间里的大象，然后平时也不敢讲，可是当私下的时候或者是找到一个空间，大家就开始骂开始讲而且是比较负面比较没有建设性的。你要怎么拿捏，就是我们不是变成酸民，
不是变成负能量聚集大会这样。
对对对对，这个你怎么拿捏？
我其实也不敢保证说我拿捏得很好，我只能信任大家有进步的空间，然后大家是愿意进步愿意成长的。 YouTube 上面其实最可怕的就是留言区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所谓集体霸凌事件，
是是是，
就是这样子来的。就是当今天某一位网红说错话做错事，即便跟他的 YouTube 或 Instagram 无关，但是就有大量的酸民，大量的一些人跑来他的底下来留言，来攻击，来骂他，来发泄他们的负能量。那我觉得我在 YouTube 上面感谢神，我的 YouTube 的频道成长的速度非常之慢、
okay.
换句话说，我个人认为我留下的这些观众、他们跟我的时间，他们就他们没有误会我、他们是真的明白我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久了我跟他们养成一个默契之后、今天当我真的拿一个很争议性的话题丢出来的时候，你马上看到的是底下会有很多是你可以说是我的忠实观众、你也可以说是真的已经观看我影片多年、然后明白我想要做的这个建设性的探讨的人，他们就不会先用负面的留言出现、他们会讲出这些东西对他们的正面的提醒，然后当其他那些酸民来看到底下的留言的时候呢、看到说哇大家讲的都是一些正面回馈、他们的声音反而就会被削弱，他们反而有一个成长跟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只能说我也不敢保证我拿捏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要给大家学习跟成长的机会，我自己也会进到留言区里面去跟大家好好的诚恳的来分享，所以会有一个过渡期，会有个过渡期，的确你可能会看到留言区是很难看的、但是渐渐的久了，那些跑来酸的酸民就会变少、那些真正改变得到益处的人就会愿意留下他们的分享。
那这些酸言酸语特别在留言区里面，我知道有些人是干脆不看了、因为觉得说看了其实这个身心受到很大的影响、你是会去看的那种？
对对对，我会去看，而且我会常常会去回复、
真的啊？那你怎么样保持仍旧是一个健康的心态？因为这有时候是很耗能量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神，我可能观察着观察着，我发现我家里有五个小孩、
okay.
我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当哥哥好像就是比较有练习自己的耐心的机会、
okay.
外加在教会带儿童跟带青少年带久了，你就会发现说诶其实大家就是需要有一点点的耐心、
okay.
他们会改变的、他们会成长的，即便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表现是非常的负面的、所以我都是很努力的想要去跟那个负面的留言的背后的那个人对话，因为我知道耶稣同样爱他们，耶稣同样为他们舍命、只是可能他们现在的环境，可能他们过去的遭遇让他们呈现出来是这个样子，那我能跟他们多对话几句
是
就对话几句，
是
剩下交给上
帝。其实在我们后面还有一些话题想聊，但是其实我光是现在我们在聊这件事情，我都还有至少两三个问题真的很好奇想问、第一个就是说你过去在美国出生长大，后来来到台湾接受教育，一开始很困难，可是后来靠着上帝的恩典也慢慢的走出自己的路也考上国立大学去当工程师，可是后来觉得说好像你的生命并不想要这样过，于是走上了传道的路。但是在你在神学教育的时候，你又回到北美的环境，然后又到 Bethel 这间神学院，其实跟传统的神学教育的环境又不太一样，然后之后你又回到台湾来服事，所以感觉你的生命中就是一个不断在跨越的过程，美国台湾，台湾美国，美国台湾，后来你在美国就认识你现在的太太吗？
没错没错。
然后你们是结了婚一起回台湾，还是来台湾结婚的？
我们两个人分开在两地，他在加拿大，我在台湾，我们远距离交往了两年之后、
okay.
他才直接嫁到台湾来的。
OK, yeah, 所以你自己的婚姻本身也是一个跨国界的。那我这正很好奇，就是说在你这样跨越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刚才也提到说华人教会有很多房间有很多大象，可是我们可能都不去指出来。可是这样的跨越的过程可能反而更容易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大象，因为你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当然不代表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完美的，是最好的。但是 一对照之下就看到华人教会的一些状况。你觉得华人教会里面今天有哪一些重要的大项其实是需要去面对我们才能够突破往前的，但是是很难面对或大家目前好像都没有想面对的？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对于华人教会的了解没有很多，大部分都是来自我自己可能身边认识 的朋友们。我觉得哦，有哪些事情是一些我们需要好好面对的大项呢？第一个可能是所谓的跨世代的一些沟通吧，不同的世代之间的一个要怎么样合作，要怎么样合一，要怎么样沟通。因为也是因为网络的关系，使得现在30岁40岁以下的青年人，当然包含18岁以下的青少年跟儿童，我们对于接收知识，我们对于学习跟成长的整个经验，跟我们的父母那一辈，跟我们的再上去的那一辈差太多了，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的桥梁去帮助这些不同的世代学会怎么样好好的对话，以至于我看见的大部分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呈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权威式的管理，权威式的教导，权威式的牧养依然还是最常见的呈现方式，但是确实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流失掉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是，
这是第一个，就是世代之间的一个你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代沟所造成的问题。那大部分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哎呀，这个年轻的世代就是被这个世界给诱惑给骗了，被骗走了。但是很少看到真的有一些在牧养的一些牧者，或者是对辈分比较大的人，是真的谦卑的来思考说是不是我们的沟通上出了什么问题。
是
这样，这是第一个啦。那第二个的话可能还是跟性跟 sex 有关的所有的议题，从同性性倾向、同性恋、同性婚姻，还是从婚前性行为，还是堕胎，还是同居，还是男男女女的各式各样这种交往啊。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家庭啦，就是到底什么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家庭这件事情，常常也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存在的一个大象，只是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牧者有他们各自去回应的方式，大概是这两个。我觉得
所以谈到跨世代一方面我也蛮佩服，因为你不是独立牧会嘛，就是说你们教会其实是有你 比你年长的牧者嘛那我也很好奇，你在外面这样做这些事情他 OK 吗？
我非常感谢我教会的牧者们，因为他们有时候真的会替我挡了一些子弹。
OK
因为我的影片像牧师刚刚提到我有些影片会在一开头的时候呢讲一个非常耸动或荒谬的一件事情，会让看影片的人觉得说天哪，这个人真的是基督徒吗？甚至会有人误会说天哪，怎么来了一个无神论者来攻击我们基督教。
是是是，
但是其实我在影片里面的第二句话就讲说，拜托你一定要看完这个影片，否则你会完全误解我的意思然后就开始叙述了。但是很可惜，我们在看 YouTube 后台数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概都只有 50% 到 60% 的人把影片看完还是有 40% 的人只看了前面30秒或前面一分钟就想要评论你想要批评你然后就转台了，然后呢就打电话给我的牧师了，或者是就传赖给我的牧师了说你们教会这个年轻传道人怎么讲这种东西叭叭叭叭这样。对，所以对，非常的感谢他们这么的信任我。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也看见说这个的确是上帝呼召我然后再加上又可以发挥我的所谓的所长我擅长我的兴趣的一个地方啦，所以他们也信任说好，那上帝在当中会有上帝的保守，那就非常感谢他们替我挡了许许多多的子弹。
是，所以其实有两个蛮重要的关键，我觉得从一个比较资深的牧者，第一个要学习信任上帝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工作，第二个也学习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同的个性跟恩赐，在对的环境当中其实上帝能够用，每一代能够服侍的方式不完全一样， 我哦，我叫你奶哥奶哥，其实你比我年纪还小，小个快十岁左右了。好，对对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不然大家可能觉得，哎，奶哥，你在谈年轻人，可是如果你比我还大的话，好，那其实奶哥大概才
三十出头。
所以其实这是真的需要一个对上帝的信任，以及对我们的同工的信任。
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太乏味，习惯阿谀奉承的日子觉得疲惫，很疑惑自己怎么变得那么狼狈，那么狼狈。许多的坚持被嘲笑，在嘲笑声中渐渐枯萎，可是我相信依靠上帝的恩典安慰，他有办法让生活节奏一直高飞。我们要突破怯懦，突破懒散，突破症状，是否永不后退，上帝照顾要永远跟随。我们要突破怯懦，突破懒散，突破颓废，面对恶魔的诱惑，要懂得拒绝防备，穿戴精神的军装，是否永不后退，上帝照顾
我是芳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下周四将继续为您访问奶哥，来谈一谈年轻的一代受了什么伤，为什么会离开教会，两代间如何才能够合一与同工，听听奶哥独到的见解。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许多的坚持被嘲笑，在嘲笑声中渐渐枯萎，可是我相信依靠上帝的恩典安慰，他有办法让生活节奏一直高飞。